我们在一起祷告。天父，是的，我们把一切荣耀、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我们听到恩诺姐妹的见证，那主啊，求神你继续保守她和她的一家，保守她和她的女儿、她的儿子，要让他们一生依靠你。更是求神保守她的婆婆，我们把她完全交在你的手中，相信你必为你名的缘故保守她的信心，也保守她地上一生的日子。神啊，你实在是美好的、良善的、满有恩典怜悯的神，我们众人能够认识你，都是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信实永不改变。唯愿你坚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信心，也唯愿你眺望我们每一个人爱人灵魂的心。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同学、老师，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都求主你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将福音能够与他们分享，也能够真实的在生活中去关心人、去爱人。主啊，今天我们再次聚在你面前的时候，唯愿神你自己再次对众人讲话。我们中间若还有没有认识你的人，主你自己灵开他们的心，让他们明白你的话，让他们的心能够归向你。也求神的灵记载你的道，坚固我们众人的信心。我们的弟兄姐妹再一次听见你的话，以致我们更加爱你，也更加爱人。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夜半三更又盼天明，寒冬腊月又盼春风。若要盼得有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那这是一首红色经典。我是1970年出生在四川一个农村，没有见过红军，也没有渡过地子，也不知道映山红是一种怎样的植物。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呢，心中总是还是有些感动。我不知道我们中间90后或者00后，你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感觉。也可以说，正是因为革命先辈的功劳，那我可以读书，可以考上大学，后来出国留学，出国留学后来信了耶稣。爱国感恩是每一个人应该有的情怀。但我想说的是，这一首歌其实它表达的是人内心深处一个更深的一种渴望。这首歌的歌词其实不是原本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原来的歌词是这样的：夜半三更又盼天明，寒冬腊月又盼春风。若要盼得有亲人回，岭上开遍有映山红。我想更多人对这样的歌词应该更有共鸣。我们的老一辈、祖辈或者是父辈，他们有这种视从军如亲人，可能他们就会喜欢若要盼得有红军回，岭上开遍有映山红。但是我想那些过年的时候等候在外的孩子回家过年的父母，那些暑假孤独在家的留守儿童，希望看到在外打工的父母，我们这些希望疫情很快结束，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国看望父母的海外游子，其实更应该喜欢若要盼得有亲人回，岭上开遍有映山红这样的歌词。人的感情是不能勉强的，你们有经历过那漫长的、殷切的、甚至痛苦的等候，你自然就不会有那充满盼望的喜乐。我们这些住在埃蒙的人，我相信应该都知道寒冬腊月盼春风是什么感觉，因为我们一年大概有6个月都是冬天。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读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11章第1节到第6节，你心中是什么感觉或者什么感动呢？你可能什么感觉都没有，不知道经文在说什么，因为你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经文。那你也可能不是第一次听到圣经，耶稣、十二门徒、约翰，可能你都听过，但是你心中还是没什么感动，因为你还没有信耶稣。如果你是一个瞎子， 瘸子、聋子，你读到这段经文，你可能非常兴奋，哇，你终于有救了。耶稣可以使瞎子看见，使瘸子行走，使聋子听见，那太好了。但是如果你不是瞎子、瘸子、聋子，那么你当然也更不会认为自己是死人，你也不是穷人。那么即使这里说的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样的好消息可能也引不起你的注意，对你也没有任何的益处。但是亲爱朋友，亲爱弟兄姐妹，既然你今天在听到，我就要告诉你马太福音11章1到6节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至少对思想来说，其实就好像映山红对我们一样的这样的感情，他们是充满殷切的期待有一个人的出现。我们的前辈曾经等候红军，犹太人曾经等候他们的救主，犹太人对救主的等候远远超过我们对红军的等候。那我今天要告诉你的好消息就是，犹太人曾经等候的救主已经来了。犹太人曾经等候的救主不仅仅是犹太人的救主，也是全人类的救主。犹太人曾经等候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我们等候的是主耶稣基督。当我提到救主的时候，很多人心中马上可能就会想到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希望你能够醒一醒，时至今日，你看一看人类创造了多少幸福，还是制造了更多的灾难。人类不是自己的救主，你个人也不是你自己的救主，我们需要的是主耶稣基督。为了不让你误会我的意思，为了让你明白福音，为了让你能够清楚的知道你所等候的是主耶稣基督，下面我要尽我可能的向你讲解马太福音第11章第1到6节。马太福音第11章1到6节，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那这一节经文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字，就是耶稣。我不知道你知道耶稣什么意思啊？耶稣是一个名字，一个人的名字，但是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更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名字。根据马太福音第1章第21节，耶稣是神给他的儿子所起的名字，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当我提到神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中想到是什么，很多人可能想到的就是那些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偶像，无论是金的银的铜的铁的木的石的，那不是我所指的神。圣经里面所指的神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创造万物的独一的真神，不是我们想到的人所造的各种的偶像，就好像刚才 Anno 姐妹讲的那种拜拜，拜拜的是拜人所造的偶像，但是我们要讲的是敬拜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独一真神。这样像使徒行传17章24到28节所说的，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所住的年限和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神，你应该认识他，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耶稣来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耶稣怎么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呢？我们就要看耶稣在地上做了什么。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一节这里说，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这是我们前一段时间讲的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告诉门徒如何出去传道治病赶鬼。当门徒按照耶稣的吩咐出去传道治病赶鬼的时候，耶稣自己也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日子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传道教训人。传道教训人与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若没有传道的人，人怎么能够听见呢？若没有听见，怎么能够信呢？所以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地上的日子主要的工作就是传道教训，让他们听见神的道，也是他们可以相信神。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那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没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这里又有一个关键字叫基督。我们很多中国人可能读过《基督山伯爵》这本书，但你不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那基督这个字当然在我们中文里面本身是没有的。那很多人可能听说过基督教，但是依然不认识基督。那基督这一个字的英文呢是 Christ。那 Christ 这个字是从希腊文 Christos 翻过来的。那我不知道这个 Christ 或者 Christ 翻成中文的怎么翻成基督，对。因为一般这种名词的翻译都是根据声音译来翻译的，根据发音来翻译的。但是 Christ 我怎么读到跟那个基督就差得很远的。所以我不知道翻译中文圣经的时候，为什么当时他们选了基督这个字呢？翻译这个 Christos。但是这个 Christos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你从希腊文你还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那这个希腊文 Christos 是从那个希伯来文 Messiah 翻过来的。那你就知道这个 Messiah 就翻译的很，就是根据声音来翻的。它的希伯来文就叫 Messiah。但是 Messiah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那它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这个 Messiah， 那很多人可能听过亨德尔的 Messiah。那是世界上被演唱最多的清唱剧，但是很多人可能听了也不知道这个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弥赛亚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经常出现，那这个字它基本的意思是受膏者。受膏者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当一个人被神拣选的时候，就要经过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个仪式叫做膏，就是要把一种特别的膏油浇在这个人的头上，甚至要浇满整这个人的全身，这个叫做被膏，那个人就成了受膏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神拣选这一个人，同时神也把一个使命一些权柄赐给这个人，那这个人就被分别出来属于神，来做成神要给他的使命。那在旧约里面呢，有三种人，他们通常要经过这个仪式，或者称作受膏者。三种人就是君王、先知和祭司。君王就是一个国家的领袖，以色列人的国王。君王是代表神统治以色列人。那先知是代表神向以色列人讲话，先知就是神的发言人。祭司呢？祭司是神和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个中保，他们代表以色列人向神献祭，同时宣告神对以色列人的赦免祝福，当然也有警告 甚至咒诅。所以以色列人对这个弥赛亚受膏者是不陌生的，因为这涉及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公元前721年，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帝国灭了。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就被巴比伦帝国灭了。那从此以色列没有了自己的国家，没有了自己的国王，后来他们的圣殿也被毁坏，所以也没有了祭司和献祭的条例，这些仪式，那只剩下了先知。神不断的差遣先知对以色列人说，将来神还会为你们派一位受膏者来，就是弥赛亚要来，那一位将来神要派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就是他们所等候的。那弥赛亚，所以这个字本来是一个普通名词的，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The Anointed， 就是神将来要为他们差遣来的那一位救主。那这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翘首以待的。到了耶稣那个年代，就是2000多年前，以色列人在罗马人的统治下，他们受外邦统治已经几百年了，所以他们是更加殷切的盼望弥赛亚的出现。那那个时候也出现了一个先知，就是这种约翰，施洗约翰。这个施洗约翰吩咐以色列人要认罪悔改，离开自己的恶行，因为神为他们预备的救主弥赛亚就要出现。当耶稣出现的时候，耶稣30岁的时候，施洗约翰就指着耶稣公开的宣告，耶稣就是那将要来的弥赛亚，是基督，要除去世人一切的罪，人们都应该相信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把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仔细看一下，你就不难发现经文的本身就在我们宣告耶稣是基督。因为他第一章第一节提到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第二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如果按正常的记载的，应该是听见耶稣所做的事，但是他没有说是听见耶稣所做的事，他说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那么你就知道这个经文本身就在向你宣告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马太如此记载，表明马太相信耶稣是基督。对施洗约翰来说，他也曾经相信耶稣是基督，并且公开为此做个见证。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约翰却派两个门徒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如果耶稣就是那将要来的弥赛亚，为什么他还不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呢？复兴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如果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基督，施洗约翰，那我为什么还被关在监狱里？耶稣为什么不救我出去呢？顺便说一下，施洗约翰并不是因为革命造反被关在监狱里，看来是因为谴责当时统治犹太人的希律王娶了他兄弟的妻子，那施洗约翰谴责他，你这样不应该的，这是不道德的。那这个希律王就很生气，就把施洗约翰给关在监狱里面。那很可能在监狱里面，这个约翰对耶稣的信心就动摇了。他曾经坚定地相信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基督，现在他却打发他的两个门徒去向耶稣确认一下，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说得更直白一点，耶稣啊，你真的是基督吗？耶稣是基督。当我们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通常连着这样说，其实你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应该是耶稣是基督。 那耶稣是基督有什么证据呢？人要怎样才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呢？路加福音第二章，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这是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报给旷野的牧羊人的好消息，救主降生了。不过你应该记住。”耶稣来，是为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不是政治性的救主，耶稣是救人脱离罪恶。耶稣不是在地上要建立自己的国度，他是要建立神的国度。我们中国知识分子都有救世情怀，要拯救全世界，要拯救中国，要拯救别人。但是殊不知道，最需要拯救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世上的政治充满腐败，但是人心的败坏才是根源。无论什么制度都不能解决人所有的问题，因为人本身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正如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没有人可以靠自己不犯罪。人犯罪以后，无论做什么好事、善行，也不能使自己的罪得到赦免。因为圣经里面告诉你，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怎么办呢？在人是无能为力，什么都不能做，除了不停的犯罪。但是依照神的公义和慈爱，神为人预备了唯一的救赎方法，就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唯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能够洗净人的罪，因为耶稣是没有罪的。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宣告他是基督。耶稣长大以后，他自己也公开宣告他是基督，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是全人类的救主。路加福音第四章16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于是把书卷起来，交换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着他。会堂里的人为什么定睛看着耶稣？他们希望耶稣对他们讲道，为他们解释所读的经文，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稣当天所读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四章18节到19节，是出自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第3节。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第3节，主的灵，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人。或者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是罚款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悲惨，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仪代替忧伤之灵，称他们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先知以赛亚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以色列人都知道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一段话，就是指到了那将要来的基督说的。那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在期待着先知以赛亚预言的应验。那一天，当耶稣读完了这一段话，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着他。 那耶稣说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句话，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那就说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应验了，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就是以色列人引颈盼望的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你现在可能很难想象，那一天会堂里的人听到耶稣说去那句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圣经告诉，一方面他们很惊讶，很兴奋，众人都称赞耶稣，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典。他们等候的救主终于来临了，就是站在他们眼前的耶稣。但是很快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又回到现实中来，他们觉得这怎么可能呢？这个耶稣，我们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他的父亲是约瑟，他父亲是一个木匠，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而且按照圣经告诉我们的，耶稣三十岁以前可能也是木匠，怎么今天他说这经意念着的耳中，他就是我们所等候的救主呢？于是他们都不信耶稣的话，所以耶稣还要做很多的事情来向人证明他就是基督。最早认出耶稣就是基督的人就是施洗约翰，他们耶稣施洗，神让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耶稣身上，那施洗约翰看见他就知道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基督。接下来认识耶稣是基督的是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那他们和耶稣住了一个晚上，那其中一个人叫安德烈，这个安德烈第二天就找到他自己的哥哥彼得，然后就对他的哥哥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彼得去见耶稣，那这兄弟俩就成了耶稣最早的门徒之一。接下来到了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五节，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成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哇，这是耶稣在井边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亲口告诉那一个妇人他就是基督。那在耶稣和那个妇人谈话的过程中，耶稣指出了那一个妇人的罪，她曾经有五个丈夫，但是她现在有的不是她的丈夫。但是那一天，那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相信了耶稣是基督，她的罪得到了赦免，她心中充满了喜乐，她跑回那个她所住的城市，向所有的人宣告，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她让那个撒玛利亚城里面很多人那一天都信了耶稣。到了约翰福音第九章36到38节，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那这是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一天那个瞎子不仅他肉体的眼睛得到了医治，他心灵的眼睛也被开启了，他认识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耶稣传道的时候大约30岁，他教训人，治病，赶鬼，人们开始认识到耶稣是基督。虽然真正认识的或者相信耶稣人不是很多，但是耶稣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让人认识相信他，耶稣就是基督。其实我们想一想，要凭人的眼睛认出耶稣是基督其实是很难的。当年那么多的人看见耶稣行神迹，他们还是没有相信耶稣是基督。要凭人的理性聪明认出耶稣是基督更难，甚至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更不要说人的理性因为受人的罪性污染，根本不明白属灵的事情。耶稣是神的儿子，从天上来到人间，若不是神直接启示人， 若不是神的话语光照人，若不是圣灵感动人，人怎么可能认识耶稣就是基督，并且进而相信他呢？即便像施洗约翰那样的人，都可能对耶稣是基督产生疑惑，更何况是我们。当约翰派他的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如果你是耶稣，你要如何证明自己是基督，是救主呢？你是不是要现场跟那两个门徒行一个更大的神迹，让他们确信你就是基督呢？但是耶稣没有这么做。耶稣乃是叫那两个门徒把自己已经做过的事情回去告诉施洗约翰，托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为什么耶稣这么简单的回答施洗约翰呢？或者说为什么耶稣认为施洗约翰听到这些话就能够相信，或者是应该相信耶稣就是那将要来的那一位，就是他们所等待的那一位呢？一方面，可能那些事情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那些都是神迹。耶稣行了那些神迹，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聋子听见，大麻风的洁净，死人复活，那表明他可能是基督。那些事情都是必要条件。如果耶稣不能行那些神迹，那么耶稣肯定就不是基督。但是耶稣行了那些神迹，还不一定他一定就是基督，因为那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但是第二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耶稣行了那些事情，其实那些事情本身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更重要的是什么？那些事情是神的话语早就预言，当基督要来的时候必然发生的事情。那耶稣行了那些事情，应验了神的话。如果耶稣是神的话语的应验，而神的话语是不会错误的，神的话语是一定会实现的，那如果耶稣是神的话语的应验，那么他就必然是那将要来的基督，那这是充分条件。正如我前面已经给你读过的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六到二十节，以及以赛亚书第五十一章第一到三节，这是神的话语应验，也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成全了神的话，那么根据圣经，我们就可以肯定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基督。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和权威，圣经比神迹更重要，圣经比神迹更能证明耶稣是基督。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感动人写下圣经的目的和原因。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不过为了你不要误会耶稣的话，我还要向你解释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五节，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能够使瞎子看见，但是耶稣并没有医治所有的瞎子。耶稣能够使瘸子行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瘸子都自动的能够行走。耶稣能够洁净大麻风，但是并不是信耶稣的人就不会生病。耶稣能够使死人复活，但是并不是说信耶稣人就不会死了。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并不是说你信了耶稣就会变得富足。现在有人说信耶稣就不会生病， 信耶稣就会发财致富，那不是耶稣所说话的意思，那也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你从时间的角度看，应该是发生在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早期。耶稣在地上公开传道大约三年，那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应该是发生在第一年之内，或者最早也是第二年早期的事情，因为耶稣刚刚第一次差遣了他的门徒出去传道。如果说当时的施洗约翰对耶稣是否是基督还有疑惑，当时的以色列人还不能肯定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一位，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有比他们更确实的证据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因为当时神的救赎计划是正在进行中间，但是如今神的救赎计划已经透过耶稣基督完成了，成全了。就好像一幅画，那个画家在画的时候，你不大看得出全貌，你不大看得出其美所在，你更不明白那个画家的意思。但是当那个画家完成他的杰作以后，那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也更容易明白画家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人们不大容易认出他是基督，但是如今耶稣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那我们就更能确定耶稣就是基督了。那么我们更确定的证据是什么呢？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到第5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先知以赛亚对基督必须受苦受害的预言。先知以赛亚也预言了，刚才讲耶稣能够行神迹，他能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但是这里先知以赛亚又预言基督必须受苦，那将要来的那一位如果是基督，他就必须受苦应验神的话。马太福音16章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耶稣亲口说的，而且耶稣生前的时候并不是一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他的门徒，他必须经历十字架，必须的。这里的必须是从神的旨意来看的必须，因为神是这样安排的，神是这样计划的，神是这样预定的。正如先知以赛亚书第53章第10节所说的，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的手中亨通。所以这里的必须，如果从结果来看，从我们人这一方面来看，耶稣被钉十字架也是必须的，因为耶稣如果不在十字架上死了，人的罪就不能得到赦免，我们就不能得救。在路加福音24章25节到27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是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对门徒所说的话。耶稣复活以后要证明他是基督，不是再行神迹，而是向他们讲解圣经，让他们从旧约圣经里面就可以认识并且相信他就是基督。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因为这是神的话早就预言了，这是神早就计划安排好了。耶稣如果不在十字架上受害，他就不是基督。当然 耶稣如果在十字架上死了，却没有复活，他也不是基督。但是感谢神，耶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就是基督，这就是福音。跟着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成就了神对人的救赎计划。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可以洗净人一切的罪。耶稣是基督，他是全人类的救主。因为不仅犹太人有罪，外邦人也有罪，所有人都有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所有人的罪而死的，他就成了所有人的救主。那么，亲爱的朋友，你要如何回应耶稣呢？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六节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凡不因耶稣跌倒的就有福了。跌倒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最基本的字面的意思，就是你在路上放一个绊脚的东西，绊脚石一样，走路的人可能撞在上面就跌倒，就摔跤。那么因耶稣跌倒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字在马太福音里面出现了很多次，那你会发现它不同的翻译，其中不同的翻译里面你就能够明白跌倒是什么意思。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撒在石头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是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那这里的跌倒就是讲失去信心，放弃信仰，不再持守耶稣基督的道了。因为有患难，因为有逼迫，我愿我们的心不要刚硬，能够接受神的道，而且让神的道在我们心中能够扎根开花，结出果子来。当然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三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是刚才讲的撒种的比喻之上，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五十七节，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那这里讲的五十七节这个厌弃，在原文呢就是跌倒，是同一个希腊字。耶稣家乡的人讨厌耶稣，弃绝他，他们不信耶稣，他们凭外貌认耶稣，那他们就因耶稣跌倒了。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的，以为基督教是洋教，我们中国人要信自己的宗教，于是就反基督教，就厌弃耶稣，那就因耶稣跌倒了。我们的同胞如此无知，实在可惜。因为耶稣不是洋人，也甚至可以说耶稣不是人，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来到地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西方人是罪人，东方人也是罪人。西方人需要耶稣，东方人也一样需要耶稣。唯愿神除去我们不信的心，不要让我们因耶稣跌倒。 到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二节，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就是对耶稣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那这里这个不服跟那个跌倒也是同一个希腊文字。如果你听了耶稣的道你不服，你认为耶稣讲的不对，你认为耶稣讲的不好，那你就因耶稣跌倒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到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为什么非要信耶稣呢？我有别的道路可以到神那里去吗？我做好事可以吗？不可以。因为神的话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人自夸。耶稣是我们到神那里去唯一的道路，你只有凭着信心来领受神给你的恩典。唯愿我们心中都能够信服真道。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以下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那事实如何呢？后来正如耶稣所说的，他的门徒在耶稣被捕的时候都跌倒了，彼得三次否认耶稣，其余的门徒都害怕逃跑躲藏起来了，他们对耶稣的信心都软弱了。不感谢神，门徒虽然软弱，耶稣却没有丢弃他们，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坚固他们的信心，托付给他们使命，福音被传开，教会存留到如今。这彰显了神的大能，神的信实，这也证明了耶稣是基督，他是全人类的救主。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如今你在等待什么？你可能在等待一份工作，你可能在等待人生的伴侣出现，你可能在等待一位移民的领袖出现，人生充满了各样的等待。如果你已经认识耶稣，并且相信了耶稣是基督，我相信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最大的一个等待，一个盼望，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夜半三更又盼天明，寒冬腊月又盼春风，若要盼得有主再来，天上出现有大光彩。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将来耶稣基督会再来，而且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而且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在你吹号。那一天希望对你是喜乐的一天。在这末后的日子，我们基督徒会遇到更多的逼迫患难，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警醒的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但是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的人生中有很多的等待，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主耶稣基督才应该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盼望，最终的等待。而且更重要的，我要告诉你，耶稣基督一直在等候你。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已经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他在等待你悔改，他在等待你回头，他在你等待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使你的罪得到赦免，他要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你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什么夜半三更又盼天明，寒冬腊月又盼春风，若要接待有主耶稣，马上打开有你心门。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
生于今天，我凝数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于地图，愿注定恒生引导我前途，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世上，荣
没有，感谢神了、啊、你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听到，我愿你明白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你宁愿有耶稣吗？如果你心中有感动，圣灵在你的心中做工，你今天愿意相信耶稣，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请跟着我一起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如果你愿意，我祷告一句，你在心中重复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要拯救我。今天就在这个时候，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待主耶稣为我的救主。求天父赦免我一切的罪，带领我一生跟随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刚才真心做了这个祷告，我盼望你能够告诉你身边的人，你盼望你能够告诉我，我们一起把荣耀感谢都归给神。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只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我希望你开始读圣经，坚持参加聚会，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而不是基督。